This episode is brought to you by Reese's Peanut Butter Cups. In breaking news, leading scientists worldwide are conducting experiments to determine if Reese's Peanut Butter Cups are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peanut butter and chocolate. However, it appears the study was inconclusive, as the scientists couldn't help but eat all the Reese's. Because when you want something sweet, you can't do better than Reese's. Find Reese's now at a store near you.
那一天深夜，周云霞打了一辆车，与妹妹周云珠一起忐忑不安地前往广州市荔枝湾区洛沙工业园区。她将与自己的前夫，确切地说是还在离婚冷静期的丈夫赵刘超会面。赵刘超改变了离婚的主意，他不愿意再放手，恳求老婆的回心转意，但也在看似服软的同时，又非常强悍地说道，和平离婚我做不到，身后事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周云霞感到了恐慌，不仅是因为这个男人的态度，更是因为他还与此同时威胁了自己的家人。尽管他报了警，却未得到重视，他觉得自己无处可逃，无处可藏，所以还是见上一面，彻底摊牌，好好的做个了断。而为了以防可能的万一，他还召集了自己的哥哥们陪同，约见的时间就要到了，周云霞和一群亲友站在一块儿。此时，远处驶来了一辆摩托车，是的，车上的人正是赵刘超。他一个人前来，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他接近周云霞等人不到一分钟后，尖叫呻吟流血。周云霞试图尝试逃离，却失败了。他捂着胸，大口大口的喘气，喘着喘着，人没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这是一起在2023年年中时发生在国内的悲剧。惨遭不幸的女人名叫周云霞，1987年出生，是广东湛江市雷州人。她的父母均是平常百姓，以务农为业，家中一共有五个孩子，周云霞排名老三。她上头有两位哥哥，下有一弟和一妹，在兄妹们眼中，她一直是家中最懂事的那位。当他的两位哥哥在15、6岁时外出打工后，周云霞除了会帮助父母洗衣做饭、喂猪和干农活外，他还会通过帮人砍树等体力活挣一些小钱，为弟妹们购置学习用品。虽然他自己没有足够的条件和时间念完初中，他初二就辍学了，却一直在鼓励着弟妹们要多多学习，并在将来起码通过读书可以改善和提升生活品质。2007年时，周云霞来到深圳，在一家制衣厂做流水线工人。她每周都会给家人致电问平安。当她听说家里人都安然无恙后，她便会匆匆地挂断电话，以节约电话费。家人们能够感觉出她的日子并不好过，但即使这样，年末时她依旧会返回老家，给爸妈捎上一些年货，也给弟妹们带一些潮流服饰。周云霞的妹妹记得很清楚，周云霞在回家时明显是精心打扮过的，一条短裙，一双长靴，看起来十分时髦。这也让妹妹周云珠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姐妹两个人约定，等妹妹成年后便会跑到城里去找姐姐，姐妹两人要一起打拼。然而2008年时，周云霞却突然失恋。周云霞非但没有再返回老家，她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家人和朋友们都无法通过任何的方式联络或见到她。有人说她被骗了，去做传销了，也有人说她因为欠钱被剁了。老家的父母十分忧心，而农村的他们在当时没有报警意识，所以只能整日的以泪洗面，唉声叹气。直到两年后，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出现，不是别人，正是周云霞。她身着一件蓝色的毛线衣，感觉旧旧的，相对于以往飘逸的长发，她现在的发质变得粗糙。她很随意地用一根橡筋扎起了马尾辫，她看起来十分干瘪，尤其是脸已经瘦得脱形。母亲紧紧握住了女儿的双手，感觉她被冻裂的手上也长满了老茧。她问她这是怎么了，而也与此同时，她还非常好奇地打量着站在女儿边上的那个男人。男人名叫赵柳超，比周云霞大了一岁，是河南驻马店平舆县人。周云霞在08年时约着朋友们去溜冰场玩，赵柳超在当日也约了自己的朋友去溜冰，所以两人因此相遇结缘。他们在一年后生下了儿子，赵柳超娶了周云霞，之后两个人搬去了赵家位于河南的土屋中。周云霞说，她在坐月子的时候没有钱，宝宝的纸尿裤等也都是公婆购买的。 她非常的感激，之后再也没有出过那个家门。确切的说，这是她男人赵柳超的命令。她说她不可以离开家，因为公婆已经为她提供了物质保障，而赵柳超一个人在外打工挣钱就足够了。周云霞的手机被公婆没收，他们也说作为孩子他妈的周云霞没有必要再与外界有过多的联络，所以周云霞甚至都不曾去过距离居住地5公里外该地区唯一的集市。她很想家，心里也一直惦记着娘家人，但她的儿子还太小了，她又放不下他。不过周云霞说现在好了，她与丈夫协商已经达成了统一意见，即周云霞可以外出，有自己的社交和工作。这不，两个人都在一起2年多了，也是时候该回娘家了。她希望娘家人可以很大方地接纳赵柳超。一旁的父亲问，赵柳超是做什么的？你们的婚礼办得咋样呀？周云霞支支吾地道不明情况，她说以后会再带儿子来见家人。家人们听后嘀咕说，这个赵柳超真的好吗？为什么他们总有种感觉说是周云霞被逼婚了呢？于是他们暗示周云霞说，如果外面的日子不顺心的话，她可以干脆就住回娘家，娘家人是养得起她和她的儿子的。但周云霞只是笑笑，没几天后便跟着赵柳超又返回了河南。周家和赵家在接下去的几年间没有碰过面，即便双方已经是亲家，周云霞不仅生下了儿子，还在2014年时又添加了个女儿。那一年也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周云霞在生育后跑到了广州工作，她的妹妹周云珠也进了城，姐妹两人在一家卖养老器械的公司当销售。由于每天都可以见面，姐姐周云霞第一次向妹妹诉苦说赵柳超打了她。妹妹急于问更多的，但周云霞却欲言又止。不久后，周云霞的丈夫出轨了，并且赵柳超并不怕老婆发现，他带着小三四处游玩，而为了玩得尽兴，他还经常问朋友们借车，无证驾驶。但最终他被逮住了，周云霞跑到了警局，在交了罚款后将他领回家。也是因此，小三的事情被全家人都知道了，周云霞很伤心，有了离婚的念头。对此赵柳超双膝下跪恳求他的原谅，不过他也明里暗里的表示，他知道周家人都住在那儿，若他的日子被毁了，那么周家人也得跟着倒霉。周云霞在听后很后悔，为什么自己当初一定要带着他一起回娘家，他更是害怕自己的儿女将会被牵连。不过好在根据妹妹周云珠的说法，赵柳超在东窗事发后收敛了不少，周云霞的心很软。当她的公婆也在劝她说让此事翻篇吧，周云霞最后决定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但踏实跟着一位本性上就很不老实或者说是不务正业的男人怎么个踏实呢？2015年时，周云霞花钱买了一辆车，她让赵柳超也去考一张驾照。因为那几年国内兴起了网上打车，各大平台的互相竞争促使了网约车车主的收入很高，而且赵柳超也可以更加方便地把儿女接进城，带他们读书出游等。本就积蓄不多的周云霞替丈夫凑足了驾校的学费，因为周云霞的一位朋友詹某也想要学开车，所以周云霞便帮着两人约在了一起，他们将去到外省集中式学习，那的学费会更便宜些。赵柳超在外省租借好了短期屋，但当他走进驾校要交学费时，却被告知他的证件不齐无法上课。赵柳超当即就火了，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难解决，补证也只不过是1-2个月的时间，但赵柳超不再愿意学车。他返回到出租屋后闹着跟房东要退租，房东不肯，赵柳超越骂越激烈，还掀起了桌子，砸起了家具，吓得房东立马掏钱，也把周云霞的朋友詹某吓得不敢再与他有任何联络。詹某给周云霞指点，表示这事还有可能会殃及好心的周云霞。果不其然，当詹某在几周后再一次见到周云霞时，周云霞的眼角是肿胀的。而赵柳超觉得这都是周云霞在玩自己，为了报复也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他又一次出轨，并且这一次把别人的肚子都给搞大了。在赵家父母出面花钱了结了小三怀孕的事情后，2018年周云霞和赵柳超两人正式搬入了广州边沿的一个城中村，每个月花250元人民币蜗居在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单间里过日子。他们似乎更加的勤快了起来，周云霞同时打着3份工，在积攒了一些钱后，2020年她与好友詹某一起租了个商铺，经营起美甲店。美甲店的2楼还会提供按摩推拿，周云霞忙碌的身影穿梭于其中。她的丈夫赵柳超也找了份搬家公司的工作， 他1米8的个子，体重170斤，力气非常非常的大，他的雇主对他非常满意，有几回公司缺人，赵柳超主动顶上，并且他一个人就可以搬动一架小型钢琴。但老婆周云霞还是挺担心他的，因为觉得这活太累人了。而每当赵柳超撩起袖管向周云霞展示他所谓的劳动印记，磕伤碰伤时，周云霞都非常的心疼。他觉得这个男人正在慢慢的变好，他对自己对他们的小家正在努力付出。于是两人决定在2023年年初把赵家位于河南的土屋重新翻新一下，以改善儿女的生活环境。到了2023年，似乎是个好年，赵家的原宅虽未动，但周云霞和赵柳超用积攒下来的钱直接在土屋的边上盖起了一栋新楼。六月份时，周赵两家终于相约相见，他们按照当地的习俗一起为这一对小夫妻俩的新家暖房。只是周家人泛起了心酸，因为眼前的村庄实在是太小了，别说跟什么大城镇比了，就连周家那小小的农村都还不如。如果需要买上什么东西的话，最近的一家小卖部也得走1.2公里的路。周家人很心疼嫁来的女儿，他们也替周云霞的儿女开始担忧。更何况这个村子的其他户人家好歹也都是一个带了阳台的水泥房，而周云霞和赵柳超盖的确切地说只是砖砌的平房，房子的后院还都是泥地，坑坑洼洼，到了下雨后更是成了泥坑。一周后，周云霞独自前往广州，忙碌起了美甲店生意。她看起来很不开心，她与客人们闲聊八卦时透露自己的婚姻很不幸福。她的好友也是该美甲店合伙人詹某发现周云霞的嘴角处有红肿，周云霞的妹妹周云珠则一直追问姐姐赵柳超去哪了。直到这时，周云霞才坦言说我们要离了。离了？妹妹很惊讶，虽然她曾希望姐姐和赵柳超说再见，因为她觉得赵柳超配不上姐姐，但当事情真的发展到这一步时，其实双方没有赢家，彼此青春和感情都被浪费了。妹妹问离婚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她又打了你吗？周云霞回应说我忍忍便过去了，但我的儿女呢，他们应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我说让他们来城里读书，但赵柳超说没钱，他还告诉我说之前盖房的钱不是他的积蓄，是他问搬家公司的老板借的2-3万。我问他他平日里出去挣的钱都去哪了，他竟说他还欠了外面一屁股的债。妹妹抱了抱激动的姐姐以示安抚。7月1日，她陪着姐姐周云霞搬离了她与赵柳超一起在广州郊外租借的房子。那一个房子其实是周云霞以个人名义租借的，常年来也都是周云霞在支付房租，但她已经不想再同赵柳超算这一笔账了，算清了又怎样呢？她将自己的衣服等收拾完毕后临时住进了在广州的四弟家。因为当时妹妹周云珠也借住在此，所以床铺等都是现成的，姐妹两人同睡一屋。在次日凌晨5-6点时，楼道里突然响起了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周云霞被惊醒，她慌乱的连鞋都还没有穿就赤脚跑向了门口，做出了防卫的姿势，结果是虚惊一场，是有人找隔壁邻居。周云霞长舒一口气，揉着太阳穴返回到了卧室。妹妹周云珠劝道别紧张，她找不来的，但周云霞还是在其后的2-3个夜晚因此失眠。7月7日，周云霞回了次河南，她与赵柳超在民政局签字离婚。根据法规，现在的离婚有离婚冷静期30天，在此期间内若双方的一方提出悔意，那么离婚作废，反之过了冷静期后，双方还需要再跑一次民政局确认离婚，离婚证会在其后的30天发下，所以所谓的离婚等于暂时没有离。而赵柳超在走出民政局时当即就后悔了，他说他不想离了，希望周云霞能回心转意，但与此同时他给了周云霞一巴掌。申请离婚2天后，赵柳超不再闹腾，他停止了先前反复给周云霞发送短信，一边求饶要挽回婚姻，一边又口无遮拦地辱骂周云霞的不忠。周云霞返回了广州后，日子清静安逸了许多，她去了理发店办了洗头卡，每隔2天就会去按摩一下洗洗头。他美甲店的合伙人詹某表示他要回佛山发展了，周云霞祝福他顺利的同时表示在8月我来佛山找你玩，但是周云霞却不再有那一天。7月16日，根据妹妹周云珠的回忆，从那一天起已经彻底同意了离婚的赵柳超再一次反悔，他盗用了周云霞的短信，用他的短信发送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以导致周云霞美甲店的客户上门投诉。 几日后，赵柳超频繁地致电周云霞。当周云霞忽视掉了这一些电话后，赵柳超便直接致电到了美甲店，要挟说和平离婚不可能，我连身后事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下的周云霞不敢再去上班，赵柳超约她在7月20日晚相见，说是要再次下跪求周云霞回家。但他也与此同时威胁说，如果周云霞不答应的话，那么他就会对周云霞的大哥不利。周云霞不知所措，他的妹妹周云珠拉着他跑到了警局报警。两个人于下午的6点36分进入警局，并将赵柳超的恐吓短信给值班警员查看。但因为赵柳超的住址不在这个警所的管辖范围，且民警了解到赵柳超并不知道周云霞的现在住址，所以民警仅建议说，害怕的话就别去赴约。此时赵柳超的电话再次打了进来，民警顺势拿起了电话，喝令赵柳超别乱来。赵柳超唯唯诺诺地表示自己只想复合，民警告诉他，你要复合也别吓着人家。赵柳超答应说自己会反省，自己也是因为追妻心切才做出了不当的行为。但一个小时后，当周家姐妹走出警局时，周云霞又收到了赵柳超的短信，内容是更强硬地要求他今晚的11点必须见面，要不然鱼死网破。周云霞觉得他躲不了他，他与妹妹打车准备赴约。在车上，他们与大哥、二哥和四弟分别通话。当全家人都知晓了此事时，家人们都表示稍后见，他们要一起力挺周云霞，也是为了以防万一。晚十点，四弟和大舅、二哥还有一位朋友驾车率先来到了赵柳超给出的约定地，它是位于洛沙工业园区内。因为园区内的工厂正值淡季，往来的工人较少，安全起见，四弟和周云霞通过视频最后更新了一个有路灯、有监控探头的位置，通知赵柳超前来。大哥随后也骑车赶到，几个男人蹲在一起抽了烟，周家的姐妹也抵达了。周云霞还担心说，这几个男人当时都还穿着拖鞋，这万一等一下赵柳超是抄着家伙来的，穿拖鞋的能跑得快吗？但大伙不以为然，说赵柳超一个人怎么可能与众人一同交手，且这个地方还有监控。但他们真的是太低估了这个不要命的男人。当赵柳超出现时，他骑着一辆电动车，他直接冲散了周家人，他的手里有一把尖锐的可伸缩的匕首，他直接捅伤了大哥和大舅后，见周云霞尝试朝园区大门逃去，便追了过去。周云霞其实在他的第一次冲散人群时也受了伤，他在园区大门的门卫岗亭处摔了一跤，正当他要起身时，却被追来的赵柳超压于身下。随后这个发疯的男人对着妻子连捅几刀，直到随后赶来的哥哥们合力将他按倒在地。周云霞躺在妹妹的怀里，她捂住胸口，大口大口地喘了几口气后死了。此时赵柳超还紧握着作案工具，他试图啃咬压制住他的周家人。警方随后赶到逮捕了他，在他作案的整个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他干掉了周云霞，挑断了周大哥的左臂手筋，大哥至今无法握拳，周家人尤其是妹妹周云珠迟迟不能从震惊和悲伤中走出。而后他们看到了那份最不公平的离婚协议。协议约定，周云霞的儿女归男方抚养，新盖的平屋归长子所有，婚后财产40万元暂时由男方保管，直至领了离婚证后男方才去分配并支付给女方20万元。周云霞在7月6日即申请离婚的前日，将其账上的30万元按照约定存入了婆家的账户。这不得不让人猜疑，赵柳超一开始同意离婚后又反悔，是因为想骗取和独占这40万人民币。但周云霞却依然决然的不愿意再复合，哪怕赵柳超使用了老套路，利用周云霞家人的安危进行威胁，他也拒绝后，赵柳超没了控制权，于是他发飙了。根据事后调查，这个男人真的很恐怖，一是表现在他的易怒脾气，他动不动就会打骂人，周云霞没少因此受伤。他也曾报警说丈夫打得他必须下跪求饶，但最终无论是因为爱还是怕，他错误的决定不再继续状告丈夫。另外赵柳超非常的喜欢刀具，在某一次工作时，他的同事开着货车不小心蹭了他一下，同事进行了道歉，但赵柳超不予原谅，两个人因此起了争执。随后的一天，赵柳超便踹着刀想要再找该位同事理论理论。还有一次，赵柳超与自己的父亲发生了口角，他也不念父亲往日的养育之恩，取了菜刀后就追着父亲满村子跑。赵柳超在事发当时晚上约9点06分时发送了一条朋友圈，写下，我没有回头路了， 而相对应的，周云霞在前往约府邸的车上还接听了一通来自于她公公的电话。公公其实希望能够挽留住儿媳，周云霞用河南话安抚她说，你放心，即便是离婚了，以后我还会管你叫爸爸。但两小时后，她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赵柳超被起诉，检察院在出具的起诉书中认定，周云霞是因为其丈夫赵柳超长期实施家庭暴力提出离婚。此案正等待开庭，但更悲哀的是，到了末了，周云霞的骨灰至今仍安置在广州的佛寺内，没有下葬。周家人说，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回娘家下葬，但婆家人表示，除非周家开具了对于本案的谅解书后，才允许她作为副家人被安葬。所以，离婚冷静期的第13天，伴随着这场极为不公的14年婚姻，彼此以最凄凉的方式告别，却仍无法彻底了结。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我们下期见。